反大正好先生没有来的举手。没有来的举手。
就那个段子说，那个央视的记者在动车上采访，说你买票了吗？买个什么？哇，说大家今年很好，大家都买到动车票。
Okay, okay.
应该没有答应的，我就
啊，讲义哈，有谁没有带讲义？
没事，
这个就是我从圣经里面复印出来，先领走。
那给你一份，
圣经复印的一份，
不会有就带用，要不然这个好像微信上也有了。
我先问一下哈，我有请那个军衔发出去，反正已经好几个月了。
哎，对，我把它做成这样了，谁要做，我可以帮你们做，只不要你们自己付钱哦。
一本多少钱？
我不算打印，我自己打印的，打印我做的是3.75块，然后打印呢是8分钱，就1.6毛这么一张，所以 office work 可以打印，应该有100多张。
对，你借我一下，这个是上下都有吗？
对，上下都有，这是上，
上而已嘛哈，上而已。
我做了2本，我只带了
一本是上，一本是下哈。
对对对，一本是上，一本下，我觉得挺方便，因为我打印出来以后，我把它订起来哦，我发现那个纸会把它撕坏。我就这样，如果谁要做，我可以给你们做。反正我们那边 office 挺近的。
我觉得这个推荐到小组组员也是很好的。
对。
我可能申请，你就装着吧，申请1-2本吧。
好的。
那我会带到小组看一下他们需要。
好的。
谁要是我们
是
这个，我们
是
军
研
查
经的，
是
军研查
的。
对。
不是上本，还有下本。
那个下本的是就只是一本，就是查经。
好，我先介绍一下哈，我待会再看那个。要怎么打印哈？我请军衔有发出去哈，就是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哈。其实网上现在有很多很多资料了哈，这是网上我找的这个约翰福音台湾的浸信会哈，他们出的教师本的查经的材料，有分上下两册。杨云这里做成定成册的是这只有上册哈，那还有上册跟下册啊，上册跟下册。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的话，请你跟军衔弟兄讲一下，请他 email 给你好吗？请他 email 给你，有上下两册。那这两册呢，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当中，我觉得比较适合在教会里面的成人主日学的这样的一个教材，也就是弟兄姐妹你们去看，应该就是可以看得懂的，比较没有很深到很深的神学的问题哈，比较没有这个方面。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今年要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啊，其实我讲义当中有稍微提到，我们去年查这个启示录，你会查的七晕八素哈、其实约翰福音的神学跟启示录的神学是一致的，它也是非常神学的一本书哈、约翰福音。如果你查启示录讲到很多的神学，其实约翰福音一样讲了很多很多的神学在里面。所以约翰福音其实如果你深究去查考的话，其实它是很难的一卷书。只是在这里，因为我们不是在神学院教书，所以在这里相对来说我们查的就比较浅显一点，所以给各位的这个教材里面呢，就是适合这个程度的，就适合这个程度的。如果今天如果我们拿神学院去读约翰福音的那个教科书的话，那本书是这么厚，我在我书架上有一本 是这么厚，是我们这个上下册的再三倍的厚度。你就知道约翰福音其实是如果深究起来是非常深入的一本书哈，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这样。那我是觉得装订成册至少对组长来说是很好的，对带领查经的人说是很好的，你不用每一次又去可能零零散散的哈，你装订成册而且也不贵，上下两册你合起来也不过我想就8块钱吧，顶多8块钱而已，所以去 office work 做是很简单的哈， office work 做很简单的。好，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把以下一个小时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来进入约翰福音的真理，来让我们看见耶稣到底是谁。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我这个上面有一大部分其实都是从那个讲义当中copy下来的，是大家手上有这一张哈。我前面那一部分它的背景介绍就是从那个讲义的上册当中去把它copy下来的哈。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的作者到底是谁呢？约翰啊，我每次我们讲一卷书的时候，一定要先把他的基本资料稍微做一点介绍啊，稍微做一点介绍哈。约翰除了约翰福音之外，他还写了哪几卷书呢？
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一二三书，还有呢？启示录哈，所以在我第一行我就写了，然后写作者约翰，然后后面一二三书跟启示录，就代表约翰写了这么多卷书哈。因为讲到这里，各位是小组长，你们在带领查经，我相信各位是希望在圣经当中会比一般组员要更多深入去研究的，对不对？所以各位，如果你有时间，当你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可以把约翰福音跟约翰的著作，就你或者我今年的灵修，我就专门读约翰的著作，把约翰福音一二三书启示录再读一遍，你看看约翰写作的时候有什么特色。比如今天我写书好了，我写三本书，这三本书一定有同样的特色，因为这是就是我的特色在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你会从这里面你会了解约翰的个性啊，这是读圣经的其中的一种方法啊。好，各位，二月十八号第一次带查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查一定要读哈这一节哈，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就是约翰福音到底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今年我们查完约翰福音之后，我们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约翰要我们知道的，不然约翰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如果今天我写了一本书，一定有我写书的目的，对不对？约翰福音，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就在二十章第三十一节，好，我们就一起来把它念一下，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很简单，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读完约翰福音之后，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我们必须信了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到底是什么呢？基督就是救世主，基督是救世主，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后面就来查考神的儿子又是什么意思了，然后我们就还需要，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了，就是那一位救世主了。我们必须读约翰，可见约翰写作的目的在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就是那一位救世主，并且不但知道他是谁之后，还要叫我们信他，信了他之后可以得着他，因他的名而得着生命。你说一下，你要签字，
有车挡着呢，然后车挡着他，
车挡住了，来，没有理，好，而且可以因他得生命。这个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生命的时候有两个生命哈，正反的不是正，钱币的两面哈，有两种生命，一个是我们信了主之后，现在马上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生命品质。如果昨天有参加刘长老的布道会，他有讲到基督徒是生命影响生命，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命得着改变。我过去一个想要犯罪的生命，可是今天当我想要犯罪的时候，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声音拉住我说，你不可以犯罪，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然后上帝的儿女。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生命改变之后，现在基督徒马上就拥有的生命，跟世人不一样的生命。 OK， 这是现在的生命哈。另外一种生命讲的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有永恒的生命，那是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当我们讲到生命的时候，要记得有两种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未来的，这是基督徒的生命。 OK， 所以从这一节经文里面，二十章三十一节里面，约翰福音要探讨的内容包括什么呢？到底基督是谁？昨天晚上在合众堂里聚会的时候，大家你知道隔壁那个去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隔壁那个图书馆谁在那里活动啊？法轮功，法轮功就在合众堂教堂隔壁的图书馆文化中心那边搞活动。法轮功，法轮功也是一种宗教啊。那个谁，他们的教主叫什么？李洪志，李洪志也说他是什么？说他是神嘛，上帝派来的嘛，对不对？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说他是上帝派来的，耶稣也说他是上帝派来的。那到底谁才是上帝派来的？我只在做一个比较。耶稣那个年代，很多人也说我是上帝派来的，不是只有耶稣这样的说而已，也有别人跟我何广面这样说，我是上帝派来的。那大家就搞迷糊了。那到底谁是上帝派来的？所以约翰就在证明这件事情，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OK， 明白我的意思啊？耶稣就基督是谁？而且叫人可以信他就得着生命，就我刚刚讲的两种的生命啊。OK， 赐福音并不是耶稣的传记，虽然我们常常用传记这个字，但是更切切的描述，它其实不是耶稣的传记。 因为传记你会描述一个人的品他的生平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有他的品格这些事情，但是福音书并不是耶稣的传记，它是记载了耶稣的所言所行哈。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一般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叫做福类福音。福类福音，所以你在读一些神学的书，读到福类福音，符号的符，类比的类，一类两类就同类，福类符号的符哈，类就是类似那个类哈，那个叫福类福音，或者又叫对观福音，对观相对，我跟你对着看你哈，对观，观察的观，对错的对哈，对观福音。为什么叫福类福音，或者反正就是一个一个称呼了，它的符号很类似啊，叫福类，那个符是符号。这三卷福音书当中呢，它的符号很类似，可以彼此拿来彼此参照对观。其实马太福音记载里面的东西 80% 马可福音都记载了，你会发现其实这样，你一个奇怪都一样，为什么还有两本福音书呢？它就是还是有抓重点的不同哈。所以马太、马可、路加合在一起，有时候我把它称之为对观，或者把它称之为叫福类福音。可是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其他三卷福音书记载非常不一样。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书只有一件事情记载啊，不是说事情了，耶稣的比喻里面只有一件比喻是相通的。哪一个比喻啊？不，不是神迹，哪一个神迹？只有五饼二鱼，只有五饼二鱼。三卷福音书提到了，约翰也提到，其他的神迹约翰提到的，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提到，其他福音书提到约翰都没有提到。 OK， 所以发现约翰跟其他三卷福音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哈。这三卷福音书呢，我看啊，OK， 这三卷福音书各有不同的重点哈。四福音并不是耶稣的传记，以不同的角度描写耶稣基督。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面，在马太里面耶稣的形象是预言中的王。好，马太福音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四卷福音书它的重点是什么的话，马太福音它强调耶稣是那位老早就犹太人历史当中预言的那一位犹太人的王啊，这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的耶稣的角度是耶稣是顺服的仆人，他是一个仆人，顺服神的一个仆人啊。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重点他是人子，你会发现他做了很多人做的事情，他的重点是代表耶稣有他的人性。所以约翰福音强调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耶稣就是神，他强调他是神子，他就是神，他就是那一位啊。所以四卷福音书有他不同强调的重点。所以后面记载约翰记载了七个神迹，福类福音却记载了29个神迹哈。七个神迹我写在下面哈，就是已经抄在下面。再来耶稣以七个比喻指出他是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好牧人，复活的生命，道路，真理，生命，真葡萄树。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耶稣约翰喜欢用哪一个数字啊？七，有七个神迹，他记载了耶稣说我是，记载了七个。从这里就想想看，在启示录里面他用了什么？也是七，对不对？七间教会，七个星还有什么？七灯台，对，好多七，对对，七七印，七号，七碗。你发现约翰很喜欢七，对不对？因为七这个字在犹太人当中它是代表神的一个数字啊。OK，所以耶稣他记载耶稣七个，比如说他是，当然耶稣讲是说我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耶稣约翰要特别记载耶稣讲我是呢？请问上帝的名字叫什么？我们说耶和华，耶和华其实是音译。神的名字是 I am， 我是，对。上帝的名字你 正式的叫要叫说 他的名字，他可以说我是，那我们就要说他是，你懂我意思？我们不能说我是，我们用我们称呼成他是、啊、所以你发现上帝的名字就是他是，就是我们 讲他是。所以耶稣当他记载，约翰特别记载耶稣讲了七次我是，他在阐释我就是那一位，而我是 我是什么呢？用七个符号来代表神的属性，用这七个符号来代表神的属性。当上帝说，当摩西问上帝，上帝回答说 I am who I am 的时候，那到底 I am 是什么呢？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把 I am 用了七个符号去把它表示出来。我是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用了这七类东西来代表神的属性到底是什么。不然在今天当我们要去了解神的时候，上帝说我是，我们摸摸头脑说我是什么呢？我还是不懂啊，对不对？所以约翰就在这里把那个我是把它呈现出来啊，去证明耶稣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把上帝的真理呈现出来的。 OK， 所以这是约翰福音他用的一些手法。约翰福音好，后面约翰啊，耶稣现在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好，我讲约翰福音的重点哈，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记载耶稣道成肉身，对不对？你会发现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他来启示真理，开启了救恩之门。他用物质世界的事件来代表耶稣是谁，对，用了很多象征，比如我是门啊，我是什么好牧羊人啊，来代表，来形容上帝的属性，对不对？如果我们把约翰福音跟启示录做一个对比，启示录很明显，约翰强调的重点是耶稣将来是从天而降的万王之王，对不对？你会发现他两卷书其实都在描写耶稣，对不对？今天我们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站在圣经之外来看，你来看约翰福音跟启示录，你发现约翰在表达什么呢？约翰在表达耶稣就是已经道成 那一位来到人的世间上帝的儿子。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是将来还要再来那一位的万王之王，对，他的重点主角讲的都是耶稣。你会发现约翰福音跟启示录，你站在宏观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这样，他的重点都在讲耶稣现在是谁，启示录讲耶稣将来是谁，对不对？所以现在是启示真理，开启救恩，将来是完全的真理，是来迎娶教会的，他是来迎接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要成为他的心腹的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用物质世界的事件来代表耶稣是谁，在启示录里面他用物质世界的事件来象征属灵的世界。所以启示录有很多的象征嘛，七印七摇七碗饮印我们也知道，号我们也知道，碗我们也知道，可是到底象征什么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同样的原则，约翰福音的深奥在哪里？就是他用了我们懂的符号，比如说变水为酒，我们第二章就会看变水为酒，变水为酒到底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哇，这就可以好好的去探究了，你知道吗？它有个象征的意义在背后，不只是那天呢，耶稣就变水为酒证明他是神而已。当然这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后面你可以再继续延伸出去，它有很多的象征性延伸出来的神学意义在背后。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的深，就深奥，就奥深奥在这个地方，它可以有表面你看到的意义，还有深刻的神学的意义在背后啊。 OK， 好，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简介了。好，约翰福音的简介，所以到那一天大家也可以稍微把我刚刚讲的东西稍微浓缩一下来跟大家提一提，特别是去年查的启示录，今天查约翰福音，都是约翰的著作，你发现约翰有一个特色，他的重点都在讲耶稣，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未来啊，都是用象征性的方法来表达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将来是谁，对不对？好，我们就要进到哈，我上面写了2月18号第一章跟3月4号第二章，约翰福音共有21章，我就算了一下，我们刚好也是聚会21次，对，所以大概也是一周一章。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那一章其实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大概就可以查好几个礼拜，如果你要细细的查的话。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只能蜻蜓点水的把那一章的重点稍微的讲一讲而已。所以我定了两个题目哈，2月18号那天。第一章我们有时间念嘛，我知道，我们来念一段好了，我们来念一段，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哈。1到5节哈。 绕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OK， 约翰福音开始第一章的一到十四节其实是一个前言，一到十四节其实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缩影，它的一个前言这样子。它真正的故事开始是从十五节开始的，从一章十五节开始，所以一章一到十四节其实是一个前言，而前言当中的一到五节又是前言当中的前言，就是我们刚刚读的。所以第一章我就选的，因为这个题目太重要，他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念得很顺，可是听起来你会觉得很奇怪，太初有道，道跟神同在，道又是神，我不懂什么叫道就是神，那道又跟神同在，道又是什么？这句话如果我们这样细去听起来，你细去研究会觉得很迷糊了。到底约翰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先问一件事情，道是什么？在各位的讲义上，就是那个约翰福音上那本讲章，他们都有解释哈。到底道是什么 ？Word 啊？还有呢？
真理。
真理 ，OK，OK，、okay? okay, 我们要回来先用一点希腊文啊，当然看大家查经说要不要用到这个东西了哈。希腊文这个地方叫 logos，L-O-G-O-S， 啊 ，logos 啊，不是我们那个符号啊，你的公司挂了一个 logo 啊，不是 logo， 希腊文叫 logos，logos 这个字翻译成英文圣经的时候，中文圣经翻译成道，英文 in the very beginning there is。Word， 那个 Word W 是大写，大写代表上帝的意思了，好，我都明白。Word 那个是大写 ，Word 这个字就是语言，就是文字，就是话语。所以有一些，如果你碰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他的圣经写就是太初有话语，他不写太初有道，好，他也太初有话语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形成了他们的神学跟我们神学一个非常关键点不一样。那后面有机会我们再谈好了。OK，word 字就是 logo， 就是话语，但是中文翻译成道，翻译成道要比翻译成话语要好的太多太多。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呢，其实它本身就有三种含义，一个就是话语，就是人就是讲的话了，就讲的话叫话语。第二个是真理或者道理，啊，你讲真理也可以讲道理，反正它是一种理，一种 rule， 一种 rule， 一种理。无论是道理真理也罢，反正它是一种规范，一种规范。道这个字它又是 logos， 它又是一个道路，是一条路。今天你看我们中文字这个道，我们先不管圣经怎么看，中文字这个道在我们的文化里面，道是什么意思？道理，
道
路，还有呢？
道德
其实就跟道理差不多，它是一个理嘛，是一个规范嘛，啊，某某人到来有没有？你读古书，
说
不就是话吗？
对对，就是话。
你有发现中文的道跟希腊的 logos 的意思完全 exactly match，所以英文就做不到这一点。英文翻译成话语之后，就是讲的话而已嘛，它没有道理的观念，也没有道路的观念。可是中文的道 exactly 就翻译出来 logos 这个字的意思，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非常奇妙的。我觉得中文跟希腊文之间有一些观念其实 是通的。因为话讲回来，因为以色列人也是东方人，啊，其实我们都是东方人，哦，以色列人跟我们都是东方人，都是亚洲人，中东是属于亚洲的，哦，耶稣是亚洲人，哦，耶稣不是西方人，哦，OK， 那道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解释道就是这三样，圣经的道就是这三样，也是这三样，所以才用 logos 来代表。好，那现在道成肉身又是什么意思跟什么意义呢？
上帝
降
世为人。 OK， 上帝成为人。 OK， 刚刚也讲了一个观念，待会我们要稍微来谈一谈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 道成了肉身啊，应该讲我们一节一节，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太初是说 in the very beginning， 就是当时间开始的时候，有话语，有道路，有这个规范在这里哈。太初有道，这个道呢跟神同在，这个道跟神同在。然后这个道呢，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其实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他读到第一节马上会想到旧约圣经当中的其中一章，大家猜一看是哪一章？
创世纪。
创世纪，我曾经带过大家 查过创世纪哦，因为你知道我读圣经，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读出问题，就是哪怕一个很简单一句话，你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去找答案。我曾经问过一件事情，上帝创造第一天说上帝创造什么？第一天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他怎么创造光的？
说，
对不对？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创造？说，对不对？我就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上帝为什么不手指头动？上次手指头动一动，光就出来了，跟魔术师一样嘛。上帝为什么要说呢？或者说，创世纪为什么记载上帝创造的话是用上帝说？可见上帝会说话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上帝手如果动一动的话，上帝真的会讲话吗？我不知道，哎，对不对？魔术师手动一动，兔子就变出来了。上帝会讲话，代表上帝会表达，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马上就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上帝的话语一出来，光就出现了。所以上帝用他话语的方法来创造了宇宙的万物，上帝都是用说的。好，今天我讲现在讲到三位一体的观念啊，三位一体不是很难解释吗？这就是我喜欢解释三位一体 的方法。今天我讲的话呢，变成空气震动传到大家的耳朵里面之后就消失无踪了，就没有了，对不对？上帝讲的话，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对不对？假如上帝今天站在这里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讲的这个话他如果不会消失呢？上帝如果讲的话，他有一个能力把他这个话变成了人呢？因为上帝的话不就是道路，就不就是道吗？他的规范嘛，要有光有了，这是一个规范嘛，也其实他一个话语嘛，对不对？所以当上帝说的时候，这个说既然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把说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人。说是不是就是上帝呢？因为我讲的话它代表谁？我讲的话代表我了。上帝讲的话是谁的代表谁呢？一定代表上帝嘛，对，上帝讲的话嘛。你看上帝讲的话，这个道，上帝道来，上帝道来说要有光就有光，而这个话变成了人，道成了肉身。所以就问耶稣在变成来到世上之前，耶稣在天上是什么形象呢？我曾经问过神学老师这个问题。所以圣经说神是个灵，所以神原来是没有形体的，话语也是没有形体的，但是那个话就是存在，对不对？上帝讲的话就是存在，上帝的话就是上帝自己，是因为从他里面出来的。
好，那旧约里面有很多上帝不是显现出来，直接用话说的，那就说，你说上帝本来在天上是没有形体的。
对。应该这样讲。
要
断句
两
天。对，断句两天。这个在查经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去提这些事情。我现在
只是讲清楚了。
讲不清楚是正常的了，
但是不是说按照上帝的形象造人吗？他如果是无形的，那怎么可能造出来又是人的形象呢？
OK， 人家越扯越远。那个形象讲的不是上帝的眼睛鼻子啊，那个形象是讲的上帝的道德规范。
哦。
那个形象样子讲的是他的道德规范，不是他的外表，是他的内涵。
是长成我们这个样。
对，是属性啊，是他的属性啊。所以旧约当中，你看到上帝的使者，那是上帝的使者。
但是英文里面讲形象，它 image 是我们的理解，就是一个形象
外表的样子，
看得见的。
不过在新约里面，我先忘了哪一卷说，他有提到上帝的形象样子指的是他的 他的属性，对他的属性，而不是他的外在。所以有天你看到上帝不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你也不要觉得奇怪。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这个样子了，但是上帝的形体到底是什么，其实只有到那一天才知道了，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啊。旧约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是上帝的使者，但也有人说那个会不会是主耶稣在旧约的显现？所以我觉得这点我也存疑了，我只能说我也不知道了，不知道呀。
好像亚伯拉罕
使者啊，就是他可以，他不仅是耶稣的形象嘛，他可能是上帝的使者。
那个就是上帝嘛。
对啊，那个应该是上帝本身的出现，但你会发现甚至又称他为使者，所以有时候你会很难。哎，看我今天这个先不要扯，这个会扯不回来了，这个太。
因为在 BSF 里面有很多注意是做到，这个使者是谁？哦，回答统一都是上帝本身。
对。
对，但是他不会是耶稣的形象。我想不会
是
耶稣。OK， 他是上帝形象的，用人的形象呈现出来，可以这样讲了，应该这样。呀，甘君贤有要问什么？
讲的形象，就算因为是你说耶稣来的道成肉身来的世上，从耶稣身上我们看到就看到了度，那不是说我们看到耶稣这个目的，这个人是他耶稣的像的爱到我们就种种耶稣的属性。
属性，对对对，是这个意思。Yeah. OK， 我刚才回来道这个字哈，上帝讲的话，这个话成为了人的样式。就是道成了人，就是道成为人，好，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哦。因为我要问一件事情，耶稣凭什么可以代表上帝？谁应该这样讲，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上帝吗？全然代表上帝？
没有，
没有嘛，没有人可以代表上帝。可是当耶稣的他可以说我全然代表上帝，只有一件事情，他就必须是上帝，只有上帝可以代表上帝，对不对？可是他怎么代表上帝呢？他就是上帝所讲的话，所以这是话语 word logos， 他讲的话。所以上帝讲的话，这个话语成为了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形体。所以上帝取了，应该说圣子了，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人的世间。 OK， 这点是非常重要，是神成为人呢、啊。所以刚刚张念一开始讲说你刚刚讲一个，你说道是什么？你刚刚回答是
道，就是一个真理，从某一个具体的人来体现
啊，从一个具体的人体现出来，对，
让人看到，
对，让人看到，他成为一个具体的人出现出来哦。所谓具体人，我这里就要很小心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提点异端的事情，异端跟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最大的差别。不论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是摩门，现在摩门教非常的到处做广告，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摩门教跟我们还有耶和华见证会跟我们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在三位一体这个地方哈，摩门教认为耶稣其实是一个人，他不是从神变成的人，他就是一个人，只是在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才变成了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肉身成道。你倒过来，对不对？他本来是一个人嘛，他是肉身成道。你很明显，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见证会说耶稣是一个天使。只是上帝选了把这个天使派到地上来代表上帝的，所以他好像是神，但他其实不是神。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会的讲法。所以在他的圣经翻译里面，他叫新世界译本啊。如果各位你不需要去，他送给你，有人就把它拿来，我就丢垃圾桶里面了。我也没有，但是在这里他的翻译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里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句话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他们翻译成道就是个，还加了一个个，个是个神，代表神有很多，耶稣只是那个小神之一啦，就是这样，好像神一样，其实不是神、啊、所以小心，这个是我们因为既然讲到三位一体，对，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需要跟他谈到这些异端的事情，然后只在这里 我们这里谈就好了，因为有时候谈你讲不清楚反而他们更迷糊，对，还干脆就不需要提这些事情、啊、只是说有些人来敲门说谢谢他不用就好，请他们离开就可以了。好，所以道成了肉身，就是上帝讲的话，话变成了肉身，透过玛利亚出在人的世界里面。因为他是上帝讲的话变成的人，所以他可以百分之百代表上帝，所以他是上帝的儿子。儿子是意思说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的，不是上帝，我因为我讲了 主日学里面有人跑来问老师，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上帝的太太是谁？那真的，你从人的逻辑来说，有太太才能生呢，没有太太怎么生呢？上帝不用太太，因为他不是，他只是透过人类的关系在代表他又是神，可是跟神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是上帝讲的话。你怎我说这种观念，你怎么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你表达不出来嘛？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到底道是不是神？与神同在，为什么道又与神同在？你要用逻辑分析，这两句话是矛盾的。但是当你把它放在上帝讲的话，而这个话变成了人的时候，我的话与我同在，我的话就是我，你就明白了，对不对？明庭讲的话就代表明庭，对，明庭讲的话就是明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讲的话变成了肉身。好，所以 logos 啊，话语 word 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上帝讲的话。那请问上帝讲的话是不是一个真理呢？规范呢？是不是上帝讲的话是不是真理规范？
是
嘛？一定是嘛？有什么标准可以超越上帝的标准？没有，上帝说对就对，上帝说错就错。所以，保罗先说你是谁？你跟上帝犟口啊？你敢跟上帝抢嘴吗？你算老几？对不对？上帝讲的话，就算你觉得不合理，对不起，那就是上帝讲的话，那就是上帝的规范，就是这样。OK， 所以上帝讲的话，话是代表神。话是上帝的化身，话又是上帝的真理。那上帝讲出的真理，上帝如果今天立了一条道路，立了一条命令，这个命令是说，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得救。不论你要不要接受，反正上帝的规定是这样。那这个耶稣基督就变成了一条道路，对不对？你看他的讲，上帝讲的话变成了真理。在人的世间启示出来真理到底是什么，而这个真理当中有一条告诉我们，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这一条命令就成为了一条道路。你会发现 word 真理道路全部在道这一个字里面就被呈现出来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翻译，我觉得这一点是翻译的最棒的，太初有道，道这个字。OK， 所以到这里明白了，这里讲到至少两位一体，耶稣到底耶稣是不是神呢？耶稣就是神，是神所讲的话，话变成了人，但是他的话因为是神讲的话，他就是神。 OK， 就到这里。所以我说犹太人读到这一节，他一定会联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他有光就有了光，因为想到上帝说话这件事情。 OK， 他有什么意义？好，这是什么叫道成肉身？那道成肉身有什么意义呢？哎，赶快有几个人发表一下嘛！
看得见，
看得见，对，这个很重要。
和更让人接受，
更让人接受，因为它有处境化。我刚刚讲到宣教嘛，宣教它有处境化，它变成人的样子啊。
可以跟我们交流
啊？
可以跟我们交流，
可以跟我们交流。OK， 道成肉身可以效法。其实道成肉身这后面意义，其实我可以谈到很多很多，其实这里面你可以去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当中有几个特别的意义，第一个是他来启示真理。好，道成肉身，他用人的话来跟我们沟通。主耶稣当他道成肉身，我的意思说，我喜欢做一个对比哈。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那个神最好是在高天之上，天上出现一个大红光，彩虹围绕着他，或者脚踩莲花，哎，我就是那一位，哇，大家看到都吓死，哎呀，太上老仙，就跪在地下跪拜，对不对？这是我们中国人对神的感觉啊。对，我们的神明就是这样，要这样出现才叫神明嘛。对，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不晓得现在中国经过这么多年，你对神明的感觉是什么？至少我长大在台湾那个环境里面，我读古书，我觉得中国人对神的感觉就是，最好从天上出现一个异象啊，有一个人就出现了，然后大家看，哎呀，吓死，就跪在地上这样子，不听话就出现一个惩罚一下，哎，马上大家就信了，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基督教所启示出来的神，他不是这样，他是跟我们认同，取了人的形象，变成我们的样式。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的谦卑。你想神要不要谦卑呢？中国的神是向来不谦卑的呀。 中国的神是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这跟我们的文化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在皇帝的五千年的统治之下，我们的思想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会感觉我们的神也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可你会发现基督教当然神说什么还是什么，可是他表现他是什么的时候却不是一副很嚣张的样子，他是用非常谦卑的样子，对，变成人的样式，它象征着神的谦卑，象征着神对我们的认同，啊，象征着，其实讲到底就象征着神对人的爱，他爱我们，对，他爱我们，用爱的方法来呈现啊，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有什么意义？就是他对我们认同，他表示神的谦卑，啊，来启示真理。来开启救恩之门，其实简单的说有什么意义，就是这两个意义，但你可以稍微把它展延一下哈，启示真理还有开启救恩之门，他把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看到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属性是什么，同时透过十字架上的牺牲 来开启了救恩的 这个门。 OK， 这是第一题。第二题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神的儿女有什么特征，这是让大家去发挥的题了，我又赶快念一下，因为时间关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十二节十三节，神的儿女有什么特征，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儿女？信他名的人，也是接待他的人。 对，你发现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稍微发展一下，我倒没有详细 去讲接待，接待
接待和信神
你会接待他到你的家里来，所以代表你相信他了。但我讲我把这个我也没有去细查这个，这个留给大家做功课，你去查看到底接待跟信是什么意思。
接待跟接受，
他讲过，
突然想不起
谁讲过，
昨天晚上看了，我就忘了，还在手机上。
你回去把它发给大家一下，也顺便发给我一下，这样我就不要去查了。接待啊，就成为神的儿女。
不是，
是
他讲的。
昨天晚上还
在
讲啦。
是哦。
就是忘了。
我也忘了，我不记得还有讲。But anyway， 没有关系，反正等。
今天你可以去问他。
他说：“哎，牧师们没有注意听。”
那就证实我们这个人的问答一转过
就忘记了，
100%。
对，没有关系，反正待会你再把它发给大家好了。然后那个他的特征就是他不是从，我建议大家哈，如果你去看新译本或者和合本的修订本，这句话会比较容易明白。他不是从这个血气生的，什么叫血气啊？和合本修订本翻译成不是从血统生的，你不要说看你的血统，你以为贵族血统生出来就是贵族，对，它不是从这种人的血统概念里面生出来的，不是从人的想法里面生出来的，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信的主接待他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个儿女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生了我们，是神生了我们，所以变成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给的，所以这个新的生命，我刚才讲生命有两种，对不对？这个新的生命是上帝生在我这个人身上的，所以基督徒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是生就有生命啊。所以这里讲到生命，所以这一题是比较给大家去发挥一下，可以到时候小组讨论。第一题是比较需要小组长你去介绍的，啊，当然可以请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你需要靠大家介绍啊。牧师
还有一个就讲的就是如果这个家族是基督徒。
啊，对，
生下来就
是基督徒，对，必须重新要从神那里再生一次，yeah。 所以这里讲到重生，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讲到重生，但是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之内，所以这题给大家去分享，也给大家做一点功课。好，我们要进到第二章，这是3月4号，我也是列了两题，变水为酒的神迹对你的启发是什么？为什么约翰特别要提是第一个神迹？这是第一题。第二个，为什么耶稣要洁净圣殿，象征什么？你注意啊，我都用了象征这个词啊，代表约翰借着一件事情，他背后有一个象征的啊。好， 第二章哈、啊，第二章，其实第一章还有很多内容，他讲到施洗约翰，但是我没，但是如果各位有时间，你在小组查经，你可以提一提施洗约翰到底是谁，他跟约翰有什么啊？他跟耶稣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是大家在小组查经，如果有时间，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讲这些东西，因为第一章好长好长哈、啊。第二章一开始讲到耶稣变水为酒，上礼拜那个神学生冯宝龙。他就用这一段经文，因为我在教他们讲道学了，讲道学当中我用的这一个案例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去帮他们分析， 我先教他们怎么样去分析经文，怎么去解经了、啊、怎么去解经了、啊、但在这里我们不是教解经学，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直观的你感觉，或者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当我们读到耶稣变水为酒这个神迹之后，你认为这段经文在讲什么？
耶稣是神，
耶稣怎么样是神呢？
神迹，
所以他可以超出物质世界的变化，
对，
就让物质世界不可能产生变化。在他的说法，他说将水缸放满了水，现在舀出来，你发现耶稣也是用说的哈。所以你看耶稣是掌管超越物质世界的，对，你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他超越物质世界。还有没有呢？这一题其实可以很好发挥的，这一题其实可以很好发挥的，这一题就让弟兄姐妹来讨论。
他自己说他将来他就是个新郎，
新郎新娘、嗯、所以你把它放在婚姻里面来看，就是说人的婚姻碰到了困难的时候，如果有耶稣同在，去找耶稣，耶稣可以化解我们的危机，对不对？那这也是在婚宴当中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拟的，对不对？
相信。
对，所以这一题其实就是给大家，因为它启发就是给大家，你感觉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就可以大家可以分享。那为什么约翰要特别提示第一个神迹呢？这个就 有点要大家去其实这题也是我不能说什么标准答案，也是可以大家稍微发挥一下的啦。呀呀 David 说旧约到新约，
对，他的来临现在他一代表就是说就是他是新郎嘛，
他代表新郎 OK OK 嗯哼，约翰特别记载这是第一个神迹，还有第二个神迹是叫反正一个人起死回生了，死让他复活、yeah、他特别写一跟二，他是第一个神迹跟第二个神迹。但在这里这就比较神学的思考了，为什么约翰要特别写第一个神迹？刚刚 David 讲了，他用在婚姻当中，因为婚姻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第一个设立的人的制度是婚姻，亚当夏娃是婚姻。到了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他怎么形容？他是来迎娶新娘的。你会发现婚姻这个观念在神在表达神的道德的里面，他一直或者代表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里面，他一直用婚姻来象征着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个婚约。所以婚约是不可以断掉的，所以保守的教会是不准离婚的啊、所以你会发现约这个概念，因为他用婚姻之约来象征着神跟人之间的那个约定，所以这里第一个神迹就在婚宴当中来实践，让人体会到想到好像婚姻当中那个重要、啊、婚姻当中那个重要。这我想这个可以是其中的一种解释了、啊、这是我也在书上看到的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这样、啊、一种解释，第一个神迹它代表提醒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婚姻的关系 OK、yeah. 那这个也可以大家做点功课，如果想再去细查到底有没有别的意思的话，到底也可以去网上或者书上去找一找有没有别的意思哈。好，后面我们要进到第二题，为什么耶稣要洁净圣殿象征什么？我 要问这一题要先给大家一个前提，大家知道洁净圣殿哈、其他三卷福音书应该也都有提到， 其他三卷福音书提到的时候，耶稣什么时候在什么时间点呢洁净圣殿的？
已经在比较后面的时间。
对，后面什么时候呢？
他在去那个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在他上十字架之前。
对，是耶稣最后一周。
对对，
耶稣已经要进耶路撒冷去准备受死的时候，最后一周进去，他进了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就跑到圣殿去洁净圣殿，赶出他们。可是如果我们按照前后顺序来看，约翰福音却把耶稣洁净圣殿放在变水为酒，也就是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哦，因为耶稣跟他妈妈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与你什么相干，对不对？等于说他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他却马上约翰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约翰记载了第一次，其他三卷福音书记载了后面那一次。 有的神学家是这样看的，不过我个人倒不是这样看，因为我认为约翰福音记载的先后顺序不太重要。约翰福音记载的，所以你不能用时间的先后顺序来看约翰福音当中事件的记载。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认为只有一次，只是约翰在写的时候，他是用他的神学观念去编排耶稣所做的事情，他有个神学的主张要去把它呈现出来的，而不是用时间先后顺序 来记载的。好，这是我要表达的重点啊。好，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不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是按照约翰要表达一个神学的话，为什么马这个刚刚变水为酒完就立刻就记载这个洁净圣殿呢？它象征着什么？
他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
OK， 是后面
对
不对？
他马上就要受死，说明他
还没有受死，
就是他以后，就是刚快要受难的时候吧，就说明他的身体跟圣殿，就他身体就是圣殿，三天之后他就会复活。
对，这是后面他的解释。对，这是预表啊，预表，它象征着这个。的确，的确，这是预表，它预表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他后面有说他三日之后我要重建圣殿，对不对？啊，这的确是其中一个。还有没有呢？为什么？我现在重点说，约翰为什么要把它提到前面来？因为中观解释绝对是对的，因为那个也是三卷福音书也是这样解释的。可是那样不能解释为什么约翰要把它调到前面来。特洁属性 ，OK， 我大家都可以分享了哈。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对错了哈，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就是大家的得到的亮光不同啊。我们也是圣灵的殿，那你的逻辑关系呢？它洁净圣殿跟我们的关系呢？呀，当然我觉得这个在分享当中都可以讲，我先只说它象征着什么，像象征着刚刚周欢讲这个是绝对要提到的哈，象征着耶稣就是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像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哈，我这是我没有查过，我没有查，没有解经术这样讲过，只是我个人读经我的领受。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是耶稣认为的时候到？不是耶稣出来侍奉嘛，因为玛利亚来找耶稣变水为酒，对不对？耶稣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给妈妈碰个软钉子，对不对？但是耶稣还是顺服妈妈去变水为酒了。 OK， 那我的问题是，当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才是耶稣的时候到，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到？
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不是，他之前已经出来服侍了，他已经服侍三年才上十字架。我现在是在讲那强调那个重点，说什么时候是耶稣认为我可以开始行神迹了，对不对？因为耶稣的妈妈跟他说 你来行个神迹吧，变水为酒嘛。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那什么时候耶稣可以开始正式的表达他的神的儿子身份来变神迹呢？
人的尽头，
说是就从耶稣这用一个主权，就是神的主权，他什么时候？
对，那我就说约翰福音用一个什么样的代表来让我们知道耶稣开始出来侍奉了？
洁净圣殿。
洁净圣殿。所以你我现在一直讲那个观念，约翰不是用时间先后顺序，约翰是用他的神学概念在记载着耶稣的所言所行，对不对？既然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什么时候时间到？所以约翰马上就记载了洁净圣殿。 OK， 这是神学上的解释，不是时间上的解释哦。你懂不懂？时间是在最后面，可是当约翰认为 耶稣要呈现出来他是那位神子的时候，约翰就用洁净圣殿这个过程来象征耶稣我开始出来服侍了。这是神学上的解释，这个不是时间上的解释，需要明白啊。所以约翰在代表这一件事情，其实就象征着耶稣我要开始行我的神迹了。但是你不是用时间，你所以要明白，我不是用时间的顺序。
本来也是行神迹啊。
可他不，
他时间也到了。
他是因为他妈妈的关系嘛。
那他不是也做了吗？
那是因为
就表示他已经开始了吗？
当然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那个还是在一个被妈妈请求的状况之下，他不是主动的嘛。那洁净圣殿，你会感觉我把我父的殿洁净了，我开始要做事情了，对不对？我开始主动要做事情了，有没有？对。但是这是神学约翰福音它的文学记载的流程当中看出来的，这不是时间先后顺序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小心。你说，哎，你这样讲的话，那是不是耶稣最后才洁净圣殿呢？对啊，所以说神学上有两种看法，一个认为就是耶稣两次洁净圣殿，但是我比较喜欢用神学上的解释，它代表耶稣这个时刻洁净圣殿，从约翰的角度来看，他开始要行他的神迹了。主动的要显现他人子的身份，他象征着什么？好 ，OK。当然，耶稣洁净圣殿，我们要讲讲他背景。为什么圣殿里会有卖兑换银钱跟卖牛羊的呢？
人多，就在老百姓心中，神整个这个信仰的状态下降。
Okay, 我先讲到他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在里面。
他们要奉献，他们没有带够足够的钱，所以他们要用交换来把他们的这个足够的钱奉献给神。
我不知道。OK， 我讲那个应该有两种状况啊。我所收集到的资料是这样，在圣殿当中兑换的银钱不是在四面当中流通的罗马的金钱。它是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币别，另外一种币，好像你现在玩网络叫比特币，我都还没有看过什么叫比特币，我不懂啊。他们在圣殿当中奉献的时候，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犹太人的金钱。OK， 我在想有一个原因啦，因为罗马人的金钱的叫什么？叫铜板还是叫这个叫硬币？硬币上面有像，有罗马人的像，对不对？像是偶像哎，你只要凸出来的就叫做偶像哦。就偶像，所以这种钱是不能够奉献给神的 ，OK？ 所以在圣殿里面应该有犹太人专门奉献给神的一种币别，去什么呢？你就到兑换银钱呐、啊，我有100块罗马币哈、啊，跟你换哈、啊，比如说换50块这个奉献的币啊，拿50块去奉献了、啊，就这样子喽。
收到这个钱呢，再换回那个罗马币吗？
也许吧，我不知道啊，怎么使用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只是讲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背后哈。啊，当然这个过程很可能，那这个价钱几比几，好像美金对澳币几比几，这个市场现在市场决定，那当时谁决定呢？那不就是祭司决定吗？对不对？也不就这些管理人员决定吗？对不对？你既然有权决定，你又非奉献，那我来决定，那我就有利可图了嘛。还有牛羊，我们知道犹太人有几个重要的祭，有几个重要的节期是他们需要去圣殿当中去献祭的。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我住在离耶路撒冷100公里，我牵一头牛从我家走到耶路撒冷去，那个牛大概到那边 也已经不圣洁了，对不对？跌了一跤，那个牛就因为你知道奉献给神的牛是要全然那个没有瑕疵的嘛，啊羊了，羊叫不是牛，羊牵那个万一摔了一跤，糟糕，那个羊不能献祭了怎么办？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那边都养好了，我到那边去买一头羊，就马上献祭，绝对不会有问题，这很简单的逻辑嘛。所以圣殿里面就充满了买卖。我现在讲的是说，耶稣说把它变成贼窝了，你注意词哦。我认为它的重点不是买卖东西不对，是他们从这个当中赚的钱的那个毛利、那个盈利是不对的。今天我是寡占生意，今天我是在圣殿里面专门卖羊的，我开什么价你们就付什么钱啊，对不对？不然你自己牵羊来啊。我认为背后其实是这个因素，因为他们把一个原来是让人方便的东西变成了圣殿盈利的制度、盈利的方法，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才要洁净圣殿，把兑换银钱的赶出去，把这个牛羊、兑卖牛羊的这些赶出去，他洁净圣殿， 我认为它的背后的意义在这里，不是当中他们不可以做这些方法，因为这个的确是给大家方便，而是当中因为是寡占生意，他们就开始就是替自己牟利了。你本来是提供服务的，今天反而变成替自己牟利了，所以变成贼窝嘛，变成贼窝去把他们赶出去嘛，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对，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牛羊的吵杂了，因为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嘛，牛羊在那边啊叫，你在里面祷告，你怎么祷告？那这也有可能性了。但这种这就是去洁，无论怎么样，它总代表耶稣对神的圣殿的一个洁净。那从这点开始，约翰就认为，他开始出来，来呈现怎么样是一个真正的圣洁，或者怎么样是一个神的儿子的属性，就开始呈现出来啊。OK， 这个是我对这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一些的体会跟理解了哈。Yeah. Yeah, 有没有什么问题？解释圣殿的时候一定要提到刚刚周欢提那个，就是因为他后面他的解释就是这样，这个点一定要提。只是我们在如果有弟兄姐妹问说，为什么其他福音书写在后面，这里写前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说代表耶稣，他约翰表示耶稣开始出来服事了。Yeah.
这个时候的圣殿跟旧约时候的圣殿，因为旧约时候圣殿只有祭司可以进，
不，那是至圣所。圣殿，如果今天各位去以色列，你还会看到圣殿的模型了，因为真正的圣殿已经不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两次圣殿，一个是所罗门王盖的圣殿，所罗门王盖的圣殿，我们现在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到底那个圣殿盖的是什么样子，多大多小都不知道。所罗门王盖的，因为你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就跟我们的阿房宫一样，被像一把火烧了。我现在阿房宫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吧？啊？什么？
啊，是那个阿房
阿
房，
念的音不一样，念的音不一样。
阿房宫是阿房宫啊，阿房宫，阿房宫。
是因为西安话
怎么念？OK。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王盖的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不论第一所罗门王盖叫第一圣殿，耶稣那个年代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归回之后重建圣殿，所罗巴伯叫第二圣殿，所以你看书上写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指的就是这样子啊。不论圣殿是什么样子，它一定是按照会幕的样子盖的，会幕一定有一圈，会幕的当中中间会有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有分成两个部分，圣所跟至圣所。好，这个围墙里面的称为外院，然后这个里面分为圣所跟至圣所。外院有洗涤盆，有祭坛，至少这两样东西。然后圣所里面有七灯台，有无酵饼，还有一个香坛啊，香坛后面有一道围墙啊，不，有一道毯子盖着，毯子后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是约柜。那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可以进去一次，平常谁也不可以进去。但是在圣所里面是祭司轮流供职，一天24小时不变的。你进去要那个7个油灯，等一下灯没有了要熄掉，你要去点灯，你要去换那个饼，要去点香烧香去献祭啊，烧香呀。Yeah. 所以这个圣所是每一个祭司是轮流排班24小时要进去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OK， 这是圣所。那所罗巴伯的圣殿，因为当时已经因为考古的发现，已经知道所罗巴伯的所盖就是第二圣殿到底样子是什么，已经完全知道。所以你去以色列的话，它会有个地方有模型，那个模型就是按照当时耶稣时代的圣殿的模型盖出来的啊，那模型盖出来的。对，所以这个因为那个离现在比较接近，所以已经可以完全知道是什么样子。对，所以这就是讲到圣所跟至圣所。Yeah.所以这里讲的圣殿，我认为他讲的是在外院，不可能兑换银钱的跑到你那个里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一定是在外院，就围墙里面，在那边兑换银钱，在那边有养牛养羊，又可能花了钱买了钱换牛羊，就牵到祭司马上就杀了，就献祭了，一定是这样子。对，好了，一点了，我们得要结束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反正有不懂的，请大家在上网啊，去 Google 或者去查一下，或者当然你打电话跟我联络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好，好，那我们就这样，请。 明婷带我们结束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啊，众啊组小组同工弟兄姐妹啊，能够有啊这么一个啊查经的培训，让我们在组里面来聆听啊神主神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话语。啊，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今年的小组的团契，啊，让啊我们的小组同工啊在小组团契啊里面能够啊有属灵的看见，能够啊带领啊众小组的弟兄姐妹在组里面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啊造就啊在灵里面能够啊共同的提高。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